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愿您平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出自于创世纪的第38章，然后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守信的人。我们一起先默想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我们纵然失信、小信、疑惑，你却总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认真的思考如何才能做一个守信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迪和光阳呢，是在一次跨学校的科学竞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代表不同的学校，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设计和出色的展示，也就非常的渴望将来啊，有机会能够同做一个项目，去参加更大的比赛。于是呢，他们就约好了明年一起参加整个城市的中学生科技竞赛，还说好了各自负责项目的什么部分。等比赛前一个月呢，就把这些设计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哇，回家后啊，小迪非常的兴奋，就开始积极的预备材料，四处的做研究，查找资料，开始着手进行实验。时间就这样飞速而逝，很快就到了他们相约的时间。小迪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光阳说，嘿，光阳你好，我是小迪。小迪？电话那边的光阳听起来好像有点迟疑，好像想不起他是谁来了。对呀，你不记得我了吗？小迪心头一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哦，小迪呀，我想起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光阳问道。哇，这个时候小迪几乎要哭出来了。你忘记了我们的约定了吗？我们说好今年一起参加比赛的。哎呀，天哪，我当时只是说说而已啊，我不知道你真的当真了。真对不起，我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个朋友和他合作了。哇，当小迪听到光阳这样的回答的时候，觉得无比气愤、伤心、失望，连再见都不想说，就把电话给挂了。哎，想想看，如果你是小迪，也遇到了光阳这样的朋友，你会不会气愤伤心呢？人与人之间最为宝贵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和诚信。当我们失信于人的时候，彼此间的信任和关系就破裂了，有时候还会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和破坏。 如果父母常常允诺儿女一些事情，但却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兑现和守住自己的承诺，久而久之，儿女不仅不再相信父母说的话，也会慢慢变得不再信守诺言。圣经当中常常把天父上帝描绘为守约是慈爱的神，强调的就是上帝是守信的，他从来不违约，不毁约，不失信于人。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这是极美好的一个属天的品格。他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期待我们能够反射出他的这些美好的形象来。但可悲的是，我们第一背信弃义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然后就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这个隔断、失信和毁约。就好像今天的经文当中，他玛的公公犹大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给儿媳妇他玛的重要承诺他完全置之脑后，而他玛呢却牢牢守住自己的位分。虽然他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从道义和神的计划来看，她是一个守约诚信的女子，以至于最终她的名字可以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上，成为耶稣的先祖。这么尊贵荣耀的位分神赐给了她。如果她没有守住约定改嫁给别人，历史上永远不会再纪念他玛的名字。今天小迪和光阳的故事是否提醒我们从小做一个守信诚实的孩子呢？许多时候我们不相信人，就是因为从小我们就积累了太多的失望和伤心，渐渐我们也对遵守诺言这件重要的事情开始不在乎了。尤其是对一些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或者是人，我们常常没有足够的重视，也就更谈不上去向对方信守诺言了。神喜悦我们守约，像他一样用诚实守信去待人。今天让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事是我们承诺过人却没有守信的，让我们今天想起来就赶快去做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感谢赞美你如此爱我，向我守约施慈爱，求主帮助我也成为一个愿意向人守信守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8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他玛为什么比他公公更有信心和义呢？第二，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守诺言呢？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大人和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讨论时间，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盼望继续在喜乐灵城陪伴您，能够听到您的分享，读到您的留言。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就算我一无所有，手无寸铁，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举起双手打一个结，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张开翅膀 走进收获的季节，一句问候能融化冰雪，在爱的孤独里我们是一个盟约。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两个又再一次的来跟您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生如何才能够再一次的焕发出在主里的那个新生呢？其实今天呢，真儿要跟远方姐跟你谈一谈人生的梦想这个话题。
好棒哦。
我不知道远方姐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
其实啊，我没什么好梦想，我的梦想都是那种吃喝玩乐。
哎呀，跟我差不多。
我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您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个非凡历险记七七都是以食物来做的？因为正儿小时候梦想就是我能够住在一个巧克力做的房子里面，
啊，想吃就吃。
对，然后我嫁了一个先生，据说陆家弟兄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吃花生米吃到饱。就是这么世俗的这么简单的梦想哈。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这些梦想其实我们都已经好像或多或少已经成就了，对吗？
是啊，因为我就喜欢到处乱跑嘛，
对，
叫远方嘛。就是好像总是不想老老实实待在那儿。
我的人生当中有诗与远方。所以我们远方姐已经做到了，其实你已经环游了地球的好多地方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因为环游了这么多地方心里面感觉到满足了呢？好像也没有，
也就那么一下子吧。哎呀，对不对，
啊，也就是这样，对吧？
这不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对不对？
哎呀，真是的。所以你看哈，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给我们自己设立了很多目标和梦想，然后当我们达到那些目标和梦想的时候，我们说原来也不过如此。
对，你要找下一个想要的东西了，
所以有点可怜。正儿就在想说，有人曾经跟正儿讲过说，哎呀，如果我有一天像你这样的话，能够嫁个好老公，然后有几个好孩子，然后又能够爱主，还可以服侍主，那我人生不就完满了吗？我就跟他说，那太可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立刻就可以求主把我接回天家了。因为我活不下去了。我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达到了的话，其实人生你会发现说，你永远站在你已经好像你觉得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发现说天哪，站在这一山去望另外一山，另外一山更高，然后吃着自己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是，不晓得是哪一位文豪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说人生最悲哀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梦想失去了，第二个是你的梦想达到了，
达到了，然后发现说根本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的喜乐和平安。当我们聊到这个单亲的这种生活的时候，的确很多的家庭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说你别跟我谈什么梦想了，我其实也没什么梦想，我就是孩子能长大，或者是如果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如果还能遇到一个对的人的话，那我可能还有这种勇气可以进入到下一段婚姻当中。或者我也听过有人说，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能够挣个钱，有一个稳定的居所等等。你又发现说很实际的这些梦想，你也不能去嘲笑他，因为他的的确确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很实际的。
我在想的是，远方姐，你这几十年单独抚养自己的女儿，然后这么优秀，成功完成了这件使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你有没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些小小的目标，小小的梦想，当时是你全部的指望，就是好像达到了你就觉得我可以安心，或者是我可以有喜乐，有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有所谓的这种远程的跟近程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女儿不知道去哪儿我忘了，然后呢，我们教会师母就说，远方你一定很想女儿，有没有想到哭啊？我说没有，哎，我说我好像还是很忙啊。后来我想想说为什么这样，很多妈妈小孩出去参加夏令营啊，参加什么的，好像出去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本来 孩子就不是我生活唯一的完全的重心、以至于好像我也没有说想孩子或因为什么东西让我好像整个人就不行了那样子。
哇，这个是关键的关键，重点中的重点。其实远芳姐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不单单是单亲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对，
当我们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有偏差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会因为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偏差而导致会有一些的偏差。而远芳姐所谈的就是她并没有把女儿或者是她的整个单亲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看的是最重要的，所以当这些事情远离她或者是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粉碎她的这种喜乐或者是平安，根本好像没有这么大不了的事情，是不是？
也不能说没有大不了了，也很大的事情了。
是是，
可是那不是最大的或是致命性的或者是能够取到决定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就回到我们的人生，就是人生三问嘛，你是谁，
是
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是
你为什么活着，这个东西解决的时候其他东西都比较简单了。
是，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不是单不单的问题。
是的是的，
单不单
这绝对
是不
是
最重要，而是可能同样的问题适用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没错没错。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比如说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其实我们是在挑战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
对，
然后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
是，
那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来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我心里面最渴望的事情，就是我能够再有一段婚姻。我甚至可能有一个更高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我在我的第二段婚姻里面能够荣耀神，或者能够侍奉神，或者是能够重新来过。那我想这些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愿望。
是，
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又变成我下一段人生的目标的话，哦，好像又有偏差了，
有点麻烦。我自己常常说过，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其实失败当然不只是婚姻的失败，很多地方其他的包括我的服事啊，在教会啦，或者与人的关系啊，很多地方，那我很感恩在很多地方我的失败跌倒当中，神好像都给了我第二次机会，让我可以去弥补，让我可以做得更好，让我可以去把以前过去所犯的错误可以有些的弥补，可以有些的改正。可是呢，就是婚姻这件事情，神没有给我这个第二次机会。那我记得有次我跟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说，远芳姐啊，虽然神没有给你第二段婚姻，可是你在教会当中，在你服事当中，你帮助了很多人的婚姻，你保住了很多人的婚姻，这个是神给你的。
哇，你有没有发现哈，您的那个更高的使命不是为了你自己有没有得幸福，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第二段婚姻来证实您的成长和成熟，而是透过您现在一个被重塑过的生命完完全全可以被神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高更高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追求的，就是重新去思想说，原来我的人生活着不是为了让我的人生看起来完满，不是为了让我看起来我是这么的好像有了第二次机会，然后让人透过我自己的一个 recover 让人看见。其实往往就像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远芳姐跟我们分享过的，就是好像一个破碎的瓷器，它虽然是碎了，可是它仍然是宝贵的，仍然是贵重的。
是
碎瓷的那个价格一点都不比现在的一个没有经历过年代，没有经历过大师之手所出来的一个虚假的看起来漂亮的一个瓷器要更加的宝贵的多。那我相信说，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破镜人生的这个重塑之旅，其实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会发现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一开始我们就需要解决的，就是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对，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
其实我也在这里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如果说你曾经是婚姻失败过，然后你很想进入下一段婚姻，可能是给孩子找一个父亲或找个母亲，或者给你自己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家，甚至是想要搬回一城，想要有面子，或者想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有人爱的，我还是有人要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问，到底婚姻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结婚？可能你当初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结婚，可是至少这一次 可能要搞清楚了吧。
真的真的。你看哈，当我们问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和我们对一个单身的人说你为什么活着，最终的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一样的，都一样的。
每个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是比如说我女儿的男朋友，他来跟我寻求我的同意，他可以跟我女儿走入婚姻的时候，
所以我们远方姐就直接问了，
我就问说你觉得婚姻是什么。
哇，太棒了吧。
我们先要知道婚姻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满您的意吗？
挺满意的，至少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
对对 对, 对，
我当初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先问他说你觉得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其实如果他真的知道婚姻了是什么，他已经答出了这个基督论和教会论了。
没错、啊、没错。
对，一个完全可以活出来的神学就在这个婚姻的家庭的一个理解当中就体现出来了。
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想考虑要进入下一段婚姻的时候、或者是你根本还搞不清你就觉得应该要结婚，那可能要先暂停一下。
是。
先想想婚姻是什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
是。我在想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种的过往的经历其实都是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积累。可以这么说，就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单亲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也不要浪费这一段经历吧。因为哪怕是别人的罪或者自己的罪，或者是生命当中的苦难造成的单亲的一个现象、它也是神允许的降临在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你生命的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就不要浪费它呀。
是，
我们相信说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那既然我在这个状态当中，我更加的需要去积极的询问说，你看我曾经拥有过婚姻，不管我的这个婚姻目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它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状态，那我也需要知道说我真的有了对比，从单身到婚姻再到单身的一个过程，我真的可以有比其他的人更丰富的资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
是。
然后同时呢，又因为我们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我们必须要面临就是说这个孩子我要怎么养大，我是怎么给他灌输一个关于人生的真谛和婚姻和家庭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不会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必须要从神的眼光当中去。
没错。
所以我真是觉得这段的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以前可能有过的错误的观念啊，或者别人带给我们那些错误的教导。
是是。
那我想远方姐她不断的在分享她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她定义要回应神的爱和神的呼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身份，那我相信说她又加上她自己是单亲的这个身份，其实在过往的几十年你一定是受过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冲击，比一个比如说拥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像正儿这样的，你的压力别人对你的评价会有更多，不单单就是说不符合神心意，可能也会对您自己个人造成过多的压力和伤害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您当时是怎么样定义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为什么活的，能够去面对这些压力呢？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是有失望，或者是被伤害，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常常会劝不同的人说，
是
你不要跟某一个人要神才能给你的东西。
Amen。
有些东西是只有神能给你的。
是。
当你期望某一个人，包括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牧师、你的小组长、你周围的所有的亲戚朋友，能够给你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随时与你同在，然后随时你有需要他都能给你你所需要的，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对，而且这个是以别神当作耶和华，这人的愁苦就比加增。
没错。其实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可能受伤的是自己，
苦的是自己，
然后失望受伤，觉得为什么人家不爱我，或者人家为什么不能给我我要的、甚至就怪神说你为什么就没有给我我想要的。
可不可以这么样的总结，就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痛苦的原因，除了我们以自己为神之外，我们还会以其他的人事物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神。
是, 是，我们会跟人去要、我们好像说是哪一位作者写的，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很任性。
是，
我们会任性的要，我就是要，我现在就要，你现在就给我我要的东西，而且用我所要的方式来给我。我们对神也会这样要求， 否则我们觉得神不爱我。
是，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生命的状态，
是
非常任性，然后非常自我中心的，然后并看不到上帝那个永恒智慧里面的一个预备和安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不是一天就到了这个属灵的高度，那这几十年您是怎么样不停地导正自己的态度呢？
其实也是不断的磨嘛，或者说被伤害，或者是被失望，
被别人磨和被自己磨，
都有啦。这个铁磨铁，这个大家都这样磨，
对对对，磨出刃来。
是，所以也就是在不断的这样子的修正，我是不是对人的要求太高？是不是我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当然，只有一条路，你回到神的面前。你的所有的伤心，你的失望，你的什么什么，我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一个老妈妈，当然她也很关心我们。我记得在停车场，然后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大概两三岁，一两岁我忘了，就说哦，孩子生病了。然后他就一句话，怎么把孩子带成这样？哇，我当场
真的要
懵了，我有多辛苦，我有多怎么样，然后他竟然这么一句话。当然他心疼孩子没错，可是身为母亲，
可是他没有心疼你啊。
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作为母亲
的，是的是的，
孩子生病我当然也心疼，对不对？我当然也很辛苦，我可能要花时间照顾他，可能反而我晚上都不能睡，
是的，
诸如此类的。到最后他这么一句话，我就真的是当场就懵了。
真的在这样的一种伤害，就是别人可能都没觉得的时候，其实对您来讲就等于给了您一个差评，或者考试不及格，或者是直接否定了你所有的这些努力付出委身牺牲等等这些。那在这样的一种懵的状态底下，是怎么才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说，哦，我不是为这些活着的，最终还是只有神才可以判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母亲。
没有别的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该哭的，该抱怨的，该祷告的，该怎么样，反正还是回到神的面前，
是
没有别的路的。
所以我们今天从远方姐这，我想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导正自己的人生使命，为什么活着，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要把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去期待他人或者其他的人事物来满足我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呢继续会让远方姐跟我们来分享她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神怎么一次次导正她，让她成为一个这么具有使命感的神的仆人。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用心坚定，令他敞开，
渴望的人
去向他涌来，伸开需要双手，让心灵花朵朵朵开，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他将赐福大地，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他将赐福大地，
他将赐福大地，
如浪涛淘尽不如意，主啊，世界